山外青山，楼外楼，严明放羊几时休。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羊群无尽头。严明放羊班，
听众朋友你好，你所收听的是良药电台周末严明放羊班，时间到了。昨天就跟大家分享到很多德国的那些在上两个世纪的史学家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嘛。说到第一个就是说摩西五经可能摩西写的啊，可能有三四个哈啊不同的作者，或者是以色列人他们自己有一个什么所谓的编辑者，把以前的好几个破碎的什么不同的这个版本的一些的东西吧，把它放在一起，然后集各家之大成，就编撰出来这么一部所谓的摩西五经，然后就用摩西的名字哈。这是其中一个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那我就不再具体说他们到底在说什么了哈，因为没必要。另外一个呢，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呢，说到说以赛亚书，因为说以赛亚书呢是一卷特别长的书嘛，先知书里面算是非常长的哈，一共66章。那66章呢，1到39章呢好像是前面一个单元，从40章开始呢到后面呢又是一个单元，最后呢应该是50几章到66章吧，就又是另外一个单元。所以呢他们会认为说以赛亚书呢一共有三位作者，或者有三位所谓的以赛亚，而且甚至他们都认为说是有不同的时代哈，因为有各种不同时代的所谓的不同时代的痕迹在里面。就是很多人是这么看，那神学家们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呢仍然是有一些的人非常少数的一些的人站在信心的那个，可以说站在信心的这一个立场上来看的时候呢，你完全就认为他们所谓的三位以赛亚其实就是同一个人。为什么呢？三位作者为什么会是同一个人呢？因为他们那些人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所提出来的证据哈，就比如说哪些的东西哪些的预言是已经应验了的，或者哪些的预言是没有应验的，而且呢以赛亚是在那个时候是不可能知道的比如尤其是预言到这波斯王最后能够让以色列人可以回返自己的故乡。其实以赛亚最开始的时候早就已经预言过，就是70年他们要回来，神其实已经借着先知以赛亚已经预先以色列人是有盼望的嘛。但是呢作为这些所谓的神学家来看，他们就觉得说怎么可能呢，你怎么能知道以后的事儿呢？你现在能够写到知道你写的出来以后的事儿，而且跟以后所发生的事儿又吻合了，那不能说你是预言得到了应验，只能说你肯定是马后炮，你是以后发生了之后回去在前面重新再补记的哈。这就是很多人很多所谓的神学家吧，你会看到这种人，因为他们不相信神会有圣灵的工作，会教导人神自己的话语，他没有这方面经历的时候呢，他是完全不能理解也不能够认同，就是说这个世上有这种事儿存在的，他只是认为说那就是个传说，或者那是一个那只是所谓那些先知们个人的想象啊。所以这让我愿意跟大家想要分享一件事，就我们在今天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崇尚知识、崇尚科技、崇尚理性的一个时代啊，理性主义的一个时代。所以呢对于任何所谓我们叫超自然，其实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没有任何什么事情是超自然的，因为所有一切的事情只要是神做的就是神迹嘛，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觉得特别的惊讶或者是讶异的，因为神做的事情很多时候就是在我们所谓的常理当中的，当然他也在我们的所谓的常理当中行事，但是更多的时候神在做事情的时候就是超越我们的所谓常理认知的以外的。为什么他是神呢？因为他就是他说他自己迥非世人，所以他的道路也不同于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也非同我们的意念，所以他做的事情当然也非同我们所谓常理做的事情。所以那些崇尚理性主义的人，崇尚所谓常理常识 经常有人都说，你在做决定的时候，你要用你的常识去做决定哈。那其实他就在说一件事，就是什么？他不相信神会对这个人，或者神会借着他自己的灵住在我们里头的圣灵，对我们这个人是有引导的。他是觉得说，我们就是要用自己的脑子哈。所以这些人其实他们跟这一群的理性的神学家们是一样的，他们可以说走错了一条路吧。他们以为自己在侍奉神，但其实他们根本可能连神的侍奉的门都还没有摸到啊！还不要说进门了，可能门在哪都还没摸到，因为他们是在自己里面在侍奉自己所以为的神，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的与神直接有任何的互动。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这一个学期我在读这些人的东西的时候，我非常的难受啊，可以说是，其实，在读他们的。因为我考试的时候还得考他们那些，比如说像什么甘口啊、Spinoza 啊，就这些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家伙们，我还必须得在考试的时候要把他们的那些谬论哈，我还得记得他们的论点，还把他们就要写出来，我还得背，我痛苦的我简直不得了，因为那些东西对于我来讲，我真的觉得是垃圾啊，就是因为他们，因为这些不信的人，他们虽然他们都长在所谓的什么牧师家庭、基督徒家庭，可是他自己没有真正遇见神，你知道吗？他自己没有遇见神，甚至他可能就只是啊，因为我爹是牧师，所以那好，那我也是基督徒。可是你所谓的你也是，如果你的里面没有重生，没有真正与神互动的时候啊，没有这个互动的时候呢，你的所谓基督徒，他还是理性上的所谓基督徒，或者是脑子里的知识基督徒，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生命基督徒。这是一个很要命的事儿，是，但是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所以他不相信有神的末世，不相信有任何的神迹的出现。当然，在于他来讲，他觉得说，以赛亚，为什么说以赛亚闷呢？就是可能他们认为说，三位以赛亚都是在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印着自己所见所闻，把那些东西写下来，而且在后面时代的以赛亚，有的时候会因着某些的事情发生，会再到前面去把前两位的以赛亚的一些的东西可能他给修改了一下，就按照现在按照他当时代之后的马后炮所看到的东西，再把以前的可能修正一下，然后他会认为说，为什么以赛亚说要这样做呢？为了要让以色列人在从这个巴比伦回或者是波斯回归之后呢，能够凝聚他们民族的一种政治力量哈，政治或者宗教力量，是为了凝聚民族性的那么一种的政治需要啊。所以呢，当他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他就完全在这个信心的里面，你不认为他是神的话，你不认为是神借着先知或者借着这一卷书要告诉我们什么，你只认为说他们都只是一些人的言语，人的想法，人的想象或者人的期望啊，所以他们是这么认为的。那当然他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或者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他们带着这样的，抱着这样的，存着这样的目的去读的时候，你肯定就读不明白吧。那现在我回头，我在说自己的时候，我在这中间我是非常的难过的。每一次当我去背他们看这些东西的，我真的就觉得说我超受不了。可是呢，我又必须得要面对，以后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我期中考试的时候呢，结果我就第一次考不及格哈，因为我其实心底里面我挺抗拒这些东西，我是不喜欢。但是呢，我好像又强背，但是好像又背不下来。结果呢，我就这样了。但是我自己也在神面前，我开始祷告嘛，因为我知道说神把我放在这一个，好像整个旧约我都已经学完了，我旧约文学硕士已经搞定了，但是最后这一门课为什么一定要我要上这样一门课？当我在神面前去静静思考的时候，我觉得圣灵开始告诉我说，为什么？是因为第一，我必须要明白我自己，我们这些可能认识神的人，其实不是说我们比他们要敬虔多少，比他们要强多少，而是只是因为神格外的怜悯了我们，让我们能够与他有一个互动，有一个在属灵里面的一个连接。而那些的人，他们从他们的角度，或者从他们所谓理性的角度，他们去看神话语的时候呢，就好像盲人摸象嘛，其实连象都没摸到啊，可能还在外面黑暗里面去摸索。 他们以为他们自己可能得到了一些什么，其实那是一种的，可以说是在他们的学术圈子里面他们自我满足的一种方式，其实并不是来侍奉神，甚至他们对于这些所谓的圣经的研究或者是所谓神学的研究，对于他们来讲其实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因为他们所满足的就是他们自己在学术上面的他们的那一个所谓的建树吧，对他们的学术成就，因为他能够，你看圣经1000多年，至少对啊1800年1900年，这么权威的一个东西，那今天我能够发现它，原来它，我提出一个假设或者一个假说，而且似乎还蛮有说服力的，它不是一个人写的啊，什么，在任何的一个学术界，其实都是一个特别有影响的那个，或者甚至一个很有影响力的那个一个爆发性的那么一个东西吧，对。就好像可以说当年来讲已经可以上热搜了哈，顶流了。其实这些东西你会发现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当你要发表一些惊世骇俗的言论的时候呢，而且你又说的有理有据的时候，那当然你就会有很多的流量嘛，很多人的关注等等，哪怕人讨厌你憎恨你口诛笔伐你，那都只代表一件事，你太惊世骇俗，你能够吸引到他，所以他已经达到他的目的。其实就像主耶稣说了，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得了人的荣耀。那么今天我自己，我被神一定要放在这个位置上，我要去学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觉得第一方面就是让我看见，知道说，人当人离开了神，或者人陷在自己的私欲里面，就会真的是越来越走向一个不敬虔的地步。这对自己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提醒。这第一个，另外一个呢，也是可能盼望借着我自己的这个心路历程，我很不舒服的这个过程，让我也看见，其实将来有一天也会有很多的年轻的弟兄姐妹，可能他们在追求主的过程里面，也许要去念神学，也许要干嘛，他们也会接触到这些的所谓的这些的论调。那将来如果有一天，有这个需要的话，我也许可能可以帮助到他们。因为我自己经过了这些，我思考了这些，知道说他们错在哪里，那么将来有一天我也相信可以帮助那些弟兄姐妹，告诉他们说啊，你们不需要惧怕，也不需要疑惑哈，只需要站在信心的这一个根基上面，一定要相信说神的话语就是神的话语，当我们抓住这个信心的根基的时候，其实一切都不重要，因为最后我们到神面前去交账的时候，神是按照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生命的度量来赏赐我们。
你是新神迹的神，绝望中施下盼望，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你是新神迹的神，绝望中施下盼望，在你没有转动的婴儿，每个应许都是在阿门。说我要欢呼，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片片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